然后第二首诗歌呢是救世主凡事引导，一共有三段，我们只唱第一段啊。这两首诗歌，不知道这个清晰程度是不是不都可以哈，都可以看到。OK， 那我们就来唱这第一首是主爱长阔高深啊，第四节、第七节和第九节。秦有虞侯命令，与我夫复何用？恩主为我贬作孤贫，我今为主义穷，艰苦反对飘零，我今已几不离，只求我主用你爱情，饶我灵魂身体，撒旦世界肉体常心叹气灵，你若不加孝子能力，恐将一宿黎明。感谢主，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开口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实在是在幕后这个世代更多要仰望你的恩典。主，求你施恩的手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在所经历的生活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件小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即使那有撒旦的攻击，主啊，你的宝血也已将我们遮盖。主啊，请你保守我们在奔走属天的这条道路上，常常从你得着力量。主，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许这首诗歌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是倪弟兄的一首，叫做《主爱长阔高深》。这首诗歌我只选取了其中的第四节、第九节和第七节和第九节。这里面呢就讲到的是，尤其是第九节，讲到撒旦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啊，你若不加小子能力啊，我们就会在撒旦的攻击下，在自己的肉体当中，在世界的影响里面，使主名蒙羞。那么感谢主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去寻求他的带领，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凡事引导，是叫做 Fanny Crosby 这一位作家写的。姊妹啊 ，Fanny Crosby， 她一生写了8000多首诗。她在4岁的时候就因为生病的缘故，两个眼睛都失明了。那么她在失明以后，仍然常常住在主的怀爱里面。这首诗呢，主凡事引导，就是她在有一次祷告蒙主垂听之后，她就有感动，写出来了这首诗歌。是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凭信在主里安居，享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为我安排稳妥。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为我安排稳妥。我们大家是不是都会这首诗歌？不在这里面，这个是圣徒诗，我们的这本是圣徒诗歌，这首诗是生命诗歌，所以我没有从这里面找。 那么这首诗的调子呢，应该是，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来唱一下，只唱第一段，预备起。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平心在主里安居，向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我安排稳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
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唱后面的了。一共是三段，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事后去学习选唱这首诗歌。那么接下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这么几处经文，这个字比较小，我尽量把它放大一点，然后我们有圣经的也可以直接拿自己的圣经来读。第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彼前五章八到九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到九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内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最后一处是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我想我圣经就暂时先读这几处经文。我把这几处呢列在一起，是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跑到我脑子里来的一些圣经，我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这一段有几处不同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情，或许你可以已经看到，都是跟魔鬼有关系的。即使有没有直接用字来写魔鬼，但是也有魔鬼的工作在里面。比如说保罗说，在罗马书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也是撒旦在攻击他。人在经历软弱人在一些苦难里面，在一些事情里面，他会遭受撒旦的工作，这样的情形这几处经文都有这个一个思想在这里面。那么我现在呢，或许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回忆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些交通。我们有很多是关于神的交通，关于基督的交通，关于圣灵的工作的交通，关于圣经的真理的交通，关于很多基本基要的真理的交通。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在 回忆以往的这一段交通的时候，我感觉到无比的甜美。但是这个甜美对我个人来说，他的工作不仅仅是让我只感到甜美，同时他还有一些事情让我在思想，为什么我除了经历主的甜美以外，还会有力不能及的时候，还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么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知道这里头实际上我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有主的甜美的工作，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也有撒旦的工作，在我们每经历的一件事情里，甚至可能有很多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你也能清楚地看见有撒旦的工作。远的不说，就最近的新闻，如果大家看的话，有很多的地震，有海啸，有天气的无常的变化，据说中国有8个城市连续很多天有40度以上的高温，这都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甚至有的人有的估计说要有50度的高温，有反常的火山，据说日本的富士山又要地震，有很多专家预测是不是这个火山又要再喷出来，这已经是几百年都没有喷出来过的。那么我们周围的 BC 省就更不用说了，说有300年也好多少次一遇的那个大地震一直都没有来，马上要来。那么还有很多的人为的一些灾祸，开罗的这个血案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因为最近一些政治的缘故，有很多这个反对党在广场聚集，那么执政党就派警察去驱赶，这个反对党不离开，那么就发生了警民冲突，有据说是几百人死亡，还有上千人受伤流血事件。当然我们跟我们相关的还有我们这个不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是我们的原来的国家，这个中国新疆在6月2013年6月也发生历史以来没有见到过的流血冲突。那么这些从新闻上来看，从我们耳边接触到的很多的事情来看，当然还有美国的枪杀案，东部的枪杀案，警察对着一个小孩子连续开9枪，后来这个警察据说被控2级谋杀，这个小孩子在公共汽车上威胁，有危险动作，警察就要制止他，但是这个警察我自己不能下一个结论说他被魔鬼附了，但是我们看见撒旦的工作是真实的，撒旦他不仅是在不信的人身上做工作，甚至是在信的人身上，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或许可以大家一起翻开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请我们来读第23节，马太福音第16章23节，或者从22节读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请。彼得就拉着他劝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了，彼得就对他说：“这是万万不可。”那接下来主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彼得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是一个很热切服侍主的人，甚至他是12个使徒里面几乎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人。那么这样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也有属肉体的时候，这样一个这么敬虔的基督徒仍然有被撒旦占有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 为什么主耶稣对他对彼得说，你这个撒旦要退我后面去？因为彼得体贴的不是神的意思，他体贴人的意思，他从彼得的角度想，他从耶稣的肉身的角度想，他从这十二个门徒的角度想，他从那些贫穷的以色列人的角度想，他怎么觉得怎么想，都是耶稣不能去上十字架，这条路是不通的。那么其实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只体贴人的思想，就已经落在撒旦手里。当我们不去体贴神的思想的时候，在第二十三节，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已经是站在主耶稣的对面，是已经以撒旦的角度来办主耶稣。所以刚才说到，不只是只有不信主的人会受撒旦的攻击，即使是信主的人，即使是敬虔的人，即使是我努力竭力要奔跑那条窄路的人，很不幸的一个消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仍然会受撒旦的攻击。从这个圣经，我们如果翻开目录，创世纪开始一路下来，我们会看到按着目录一本一本的圣经就在你脑子里出来，我们回忆一下，有很多人很多事都是在撒旦的攻击之下，都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创世纪里面是讲亚伯拉罕故事讲的很多的，亚伯拉罕哪里受撒旦攻击？有灾荒年来的时候，他要下到南地去，神给他应许的地是在迦南地，但是他要离开，因为他最初被神呼召离开吾尔的时候，神就一路带领他进到那个迦南地了。但是灾荒一来，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经历当中也会有灾荒，这一个灾荒到你面前来，你要不要下南地？为什么南地是撒旦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在南边，他要离开神带他进入的那个应许地，进入到埃及的时候，中间要经过南地，南地这个位置就在埃及和迦南之间。那么他下南地这件事情就是他软弱，他下南地这件事情就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当他下到南地之后，再接下来他遇到一系列的试探，甚至他说他撒谎，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因为他的太太很漂亮很美丽，他为了怕他的太太的美丽引起别人对他的攻击，他说这是我的妹子，那么也因此陷入到了罪里面去。亚伯拉罕犯了罪，亚伯拉罕受撒旦攻击。接下来看摩西，出埃及记讲摩西的事情，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摩西已经是神重用的仆人了，甚至他是代表神，亚伦是他的口，他是代表亚伦的头。那么这样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仍然会犯罪，神叫他击打磐石一次，他击打磐石两次。我们知道磐石是代表基督，击打磐石两次，他第二次就不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是做撒旦攻击他的事情。那么他不仅那个时候，在之前40岁的时候他杀过人啊，这个摩西他是勇武有力，他看见自己的弟兄以色列人受埃及人的欺凌，他就一怒之下为弟兄伸张正义，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伸张正义陷在撒旦里面，陷在撒旦的攻击里面，陷在罪里面。他遇见这件灾祸之后只能逃难到米甸去，有40年的时间。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会一怒之下，或者是甚至为正义为真理，但是我们很有可能是犯罪，我们不一定清楚地看见撒旦直接对我们的攻击，但是我们被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不清楚这个就是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 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刚才已经在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这件事情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我们看不清楚这是伸张正义还是体贴肉体，因为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去。人如果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就要对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那么撒旦他的方法攻击人也好或者是使人陷在罪里也好，或者是假装天使光明的天使也好，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不全但是可能有几个足以引起我们的震撼。他可以用灾难攻击人，他可以欺骗控告诱惑假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经历，都有不同的软弱都有不同的背景。撒旦可以认清你的软弱，拿你的软弱来专门的攻击你。所以我们刚才看见有很多在这个旧约里面或者说是在历史上很著名的这些人都会在撒旦的攻击之下。大卫他和他犯奸淫，约伯、但以理，约伯已经是很敬虔了，但是他仍然撒旦去不去直接攻击他，也有直接攻击他，也有让他身体生疮啊，让他得病啊等等，但是不能击倒他，那他就兴起这个撒旦就兴起这个哪里去了？示巴人，示巴人和加勒底人我们周围也有示巴人，也有加勒底人你别以为这些人是无缘无故的来攻击我们，其实示巴人他们是可怜的，他们受撒旦的使用，加勒底人他们是悲哀的，他们受撒旦使用来攻击约伯但以理也是很敬虔的，在他身上几乎你没看见他的犯罪，但是他仍然被撒旦攻击，仍然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你今天不犯罪不代表你不会被丢进狮子坑里，你今天是一个敬虔的人很好，你感谢赞美主，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有一天你也同样像但以理一样会被丢在狮子坑里，甚至他的那三个同伴会被丢到火炉子里面去烧。这些人好像都是没有犯罪的人，撒旦的攻击临在他们身上。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最著名的四十天的试探就是主耶稣离在旷野里面，他在旷野里面有四十个昼夜，三次经历基督魔鬼的试探。那么魔鬼可以说它是非常真实的存在，非常 active 的来做工作，它非常积极的在做工作，它做的工作就是要使我们失丧，让我们陷在罪里面，让我们陷在软弱里面。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主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知道神的大的工作从创造来说六天就完成了，所以创造之功已经完了，救赎之功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也已经完成了。那么父做事直到如今他一直在做事，他还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刚才已经读过的，就是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每天都在寻找张三李四尤其是基督徒，他要吞吃嚼碎，他要抓到你之后，这就是吼叫的狮子。那么神做事直到如今 是在做保守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不是凭着自己去和那个狮子征战，我们今天也不是凭着自己去和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辖管幽暗的那个征战，不是的。所以做父神做事到如今，实际上是在替我们做事，是在保守我们，是在让我们征战得力，让我们胜过撒旦，这是父做事到如今的一个原因。那么既然撒旦是如此的真实，他的工作我们也要去认识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下面这里也有几处经文提到，这是他的工作的特点啊。我们知道在以前的学习中，蒋弟兄带我们查过很多圣经的原文，撒旦的意思是什么魔鬼的意思是什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有这样一句，魔鬼又是那大龙，又是古蛇他叫魔鬼又叫撒旦，就是他的名字呢是控告者的意思，控告者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写的是他是在不停的昼夜的控告我们的弟兄控告是叫做他还不是真正的控告，他是错误的控告，叫做 false accuser， false accuser， 他是一个好像你没有犯罪，他也要把你当作罪人一样的来控告，这个就是撒旦魔鬼他的工作欺骗。刚才也讲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来欺骗让我们看不清楚这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的。引诱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他怎么做引诱，我们稍微读一下吧。人不拘用什么法思，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人不拘用什么法思，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撒旦会诱惑的会用各种各样的，甚至包括在我们这样的团体当中在神的拣选的选民当中，他可以撒旦可以兴起假师父甚至假弟兄假先知来做诱惑的工作，来使我们纯正的道理被引到异端邪说上去。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VBSA 很侧重的讲的事情是真理，因为会有这些假的东西出来会引诱我们，这是撒旦的工作。越到后来撒旦的工作会越强烈，越到后来他的各种攻击会越加猖狂，他有引诱刚才我们读的，还有迷惑，就是这个大龙就是他不仅控告他也迷惑，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使人堕落，不单只是堕落到一个没有神的同在的地步，甚至是堕落到一个叫做阴间极深之处，或许也是那个黑暗之处。这个是在诗篇第八十六篇大卫他说的，他会在阴间极深之处。当然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时代里面，那么人经历撒旦的攻击以后，就会有很多的罪出来，这是罪的权势是在撒旦的管理之下，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会有恼恨、愤怒、贪婪、自私、嫉妒。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 你有这些东西，那撒旦对你攻击是只是一个人的堕落。那么在一个团体里面，撒旦对这个团体的攻击，那就可能会使一个团体陷在这个软弱里面。有我列出来的有三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一节，都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撒旦会对教会攻击，会对神的选民攻击。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例子当中第十二章的二十节保罗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见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这个发生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撒旦这样的工作让人互相之间有结党，有恼怒，有嫉妒，有纷争，有狂傲的事，有混乱的事，这是撒旦对教会的攻击。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狂傲的事、混乱的事、嫉妒的事、结党的事、纷争的事？这都说明撒旦在对我们进行攻击。不一定是谁错了或者对，不一定那件事情是大或者小，关键是这件事情它引起来的东西是不是有嫉妒。哪怕只是好像我擦了桌子他没擦，我擦的桌子干净些他没擦那个桌子显得脏一些，那这里头就有没有嫉妒，有没有怨恨恼恨，有很多事情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撒旦把这些事情摆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包括像我们知道犹大卖主的时候，在主耶稣蘸了那一点饼给他吃，撒旦就进到他的心里。撒旦做了这样的工作，人可以抵挡的，我们刚才也读了很多的经文，人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来抵挡撒旦，他就必离开你们去了。但是如果人没有清楚意识到撒旦在做这个攻击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按照自己的肉体，他就有嫉妒，就有怨恨，按照自己的血气出来我做的这件事就好像摩西他按血气他要救他的弟兄，结果他就陷在罪里面，他就陷在这个撒旦的管辖里面，他有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里。我们不愿意今天还在旷野里生活，我们今天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要在神的应许当中生活，而不是在没有生命的地方生活。那么前面讲出来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我们已经看见了很多，是不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就任凭撒旦来吞吃嚼碎？我们怎么才能胜过撒旦？那么我们胜过撒旦呢，我们必须是要有三件事，我在这里头打了一个黑色的 highlight，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我们读一点点圣经在启示录，先来翻开第十二章，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好，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应该被 highlight 下来的字是羔羊的血。弟兄就是我们包括姐妹在内，我们都是弟兄。弟兄能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如果我们在与撒旦征战的时候， 没有神的话，我们不容易得胜。如果撒旦借着我周围的人攻击我，借着加勒底人攻击我，可能是我的邻居，约伯的邻居就是加勒底人，对吗？还有示巴人也都是他的邻居，甚至可能借我的家人攻击我。你有没有神的话？是靠羔羊的血。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就会直接从肉体里面出来跟对方征战。如果我们有羔羊的血来遮盖，我们就不离开羔羊的血，在羔羊的血的遮盖下，我们那个肉体就变成死的肉体，就没有能力。这些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我们按着肉体来说我们是死的，这样按着神来说我们就可以是活的，就可以是有生命的啊。那么在除了羔羊的血以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也有一个字可以是被我们 highlight 下来的，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不全读其中我们只看第四节，我在这上面有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撒旦用各样的营垒来辖制我们，来挤压我们，来破坏我们，来让我们服在他的那个权柄之下，这就是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对我们之沉重，是让我们不能凭己力使其破坏的。那么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靠神的能力。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如果我们看见撒旦来了，我们不是去按照肉体跟他迎战，我们而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神的能力就要庇护我们，这是他的应许。那么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能力之下，那么就不单只是我们和撒旦之间的征战，这已经完全脱离了人与那空中掌权的邪灵的征战，而反而是神与撒旦之间的征战了，只是借着我们这个器皿，借着我们这个工具，这个战场，让神得胜。这是撒旦与神一直在较力，在征战的一个秘密。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每一次我要犯罪的时候，我就要看见有这样一场征战在我面前。每一次撒旦来控告我的时候，来欺骗我的时候，来引诱我的时候，甚至来威胁我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就在我面前。撒旦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他是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是产难的日子，现在这个时间是撒旦工作最猖狂的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按照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这是在末后的时候我们只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彼得的他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他能够看见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切实的彼此相爱，很容易被撒旦做工作。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彼此的互相的遮掩，哪怕一个很小的火星就可以把一个林子点燃起来。但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里面讲到，爱能遮掩许多罪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不是凭着己，我们是凭着神的能力能够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去赦免的时候，撒旦的工作马上就 散掉了，撒旦的能力马上就被神胜过了。这个赦免来自于神，如果没有从神来的这个赦免，撒旦就要在你身上得着他的地位。那么我们能赦免人啊，即使他得罪我，我们是因为看见主的恩典和庇护啊。当我们不去看这些的时候，撒旦就容易用射出来的火箭向我们射啊，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受到伤害。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二章里面，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东西，如果要是有什么可夸的，就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大家可能还记得他有三次向主求他身上的刺，求主叫他身上的这个刺被移开被挪去，然而主没有将他的刺挪去，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其实我们要是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东西，就夸我们身上的软弱，不是说我在教会里地位多高，或者我的恩赐多大，或者我在侍奉上做得多好，这些都是撒旦攻击你的东西。你夸口的时候不能拿这个夸口，你只能夸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器皿，我是非常不配蒙神的恩典的一个器皿，我是非常需要神来洁净的一个器皿。当你什么时候软弱，当你什么时候求主的能力庇护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个是罗马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方法。我想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让我自己重新耳朵想起来那首诗歌，就是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我把这个我们还是就只唱第一段，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平心在主里安居，向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
好，我就交通到这里，我想有弟兄姐妹会愿意有一些补充。
我补充一点啊，我最近特别软弱，然后那个王弟兄的交通特别帮助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在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特别特别难忍受的这种一个环境里面，就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弟兄有没有那个经历，就是说靠着我在多远一分钟，我靠着这一个分钟的喘息，我靠着我再多忍一小时，然后在那件事情上我们就大大的不同。我想就是交通这个问题，就是我经常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经常那个我失败，到现在我就失败到我都不好意思交通这个问题，但是呢。很奇妙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经历的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得胜，然后靠着主的能力把撒旦扔在那个阴间的这个得胜之前的那个前夕。换句话说，可能我们 就是再忍耐一段时间，他不会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经历这个苦难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宗教上的苦。
你都用你的思想、感情和你的意志。你做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去想，你也要用你的感情，你也要用你的意志。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件事情，你都在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但是你这个思想、你的感情和你的意志，有没有连接到葡萄树上去？有没有和主连接？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天天想到主？你的感情有没有天天连接？我说他们是思想都想到世界的事情，想到我个人的事情，想到我的地位，想到我的名誉，想到我的面子，特别是比方说我们在工作，我在一个单位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别人说的话有没有伤我的面子？如果伤了我的面子，我心里面一定感情都过不去了，思想和感情都连在一起了，那么最后我就想办法报复他一下，或者反对他一下，马上就会出来。在家庭里也一样，我上次说过一个见证，就是两夫妻，我有一次坐他们的车，都60岁了，我坐他们的车，因为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我正好也要到那附近，我就坐在他们车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丈夫在开车，妻子坐在他的旁边，我坐在后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妻子就喊丈夫往右转。丈夫和妻子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妻子常常要命令丈夫，你要听我的，要养成一个习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丈夫就偏要往左转，你要往右转，我就偏要往左转。可是这一左转呢，就堵车了，啊，堵车就堵在那里，走不动了。这个妻子就跟丈夫讲了，啊，我也坐在车上，今天你又不听我的话，堵车了吧？你看，妻子就责备丈夫。后来啊，她丈夫没有讲话。后来有一次，我就跟她妻子讲，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我说你看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脾气很好哦，那就当着我的面你就责备他，哎，他不听你的话，这个就堵车。我说他是讲弟兄啊，你哪里知道，他在家里好厉害哦，我当天你坐在车上他不讲话吗？好吧，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基督徒，他们要用他的思想，你要用感情，你要喊我这样做，我就偏不那样做。你看，就这后面，你出来了，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啊，今天就说每一个人都要连接在葡萄树，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不行，那我要连接。所以那个弟兄，当天他没有讲话，是不是他就连接在葡萄树上了？我不知道，但是从他的姊妹来看，因为我当时坐在车上，他就不好讲话。如果是平常，可能他就发脾气了。后来他们就又坐，后来过了一段，他们两个就做见证了，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也是在家里，两个为了一件事情吵起来，争起来。这个丈夫就说了好几句刺激妻子的话，说得很重，这个妻子就急得不得了，按平常的情况需要给他大骂起来了。忽然这个丈夫就看见，哎，这个妻子不讲话，就跑到房间里去把门一关。哎，他说你今天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话，自己怎么就不讲话了，把门一关了。他就跑到门口去听，你这里头说什么？ 我听到他的妻子在喊：“主耶稣啊，请你救我！你不救我，我现在骂他了。你再不救我，要骂他了。”他在里面就喊主耶稣救他。结果完了以后，主真的救他，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枝子就连在什么葡萄树上。你要主，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就来管理她丈夫。丈夫听见她这么一喊，丈夫马上就向主人错了：“主啊，刚刚我那几句话不该讲。”你看，两个都回到主人跟前。但是他们后来两个都结婚了，就在当着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收拾了。那么这就看见一件事情。不管撒旦有多么厉害，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如果你一住在主里面，好了，主说离了你，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做，现在什么都听。我知道一个学生也是读大学，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思想啊常常会抛锚，就是想到别的事情了、啊、就是老师讲的这一段他就听不进去。可是他也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连接在葡萄树上。所以他那个做一个见证，他说每一次一上课我要跑，广东话叫跑堂，跑堂的时候啊，他说马上我就想出他说：“主啊，你保守我的思想。”哎，他一个葡萄树一联系起来，思想就保守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你随时把你的思想带回到主的面前去，那就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主就一定给你能力。而且第七节有一句话，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就是主就有话，刚刚道理就做一个见证，他说一分钟，对不对？可能主就在那里提醒他，你再忍耐一分钟吧，啊，再等一分钟，就是这一分钟你不能离开主，你要这一分钟你要住在主里面啊，就过去了，过去了，相当于。哎，这一分钟呀，那么这一分钟就是提醒他。基督徒，你是基督徒，谁来提醒你？圣灵会提醒你。就像我们最后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24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看找到没有？24节哈，好，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些很重要，如果你把它背下来是最好，好不好？遵守神的命令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啊，你看见没有？约翰福音15章是说葡萄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约翰一书第3章24节最后一节就说：“我们住在神里面”，就是用的这个住字。你要住在神里面。那么住在神里面，那就是你就是一个遵守神的命，所以有话，你听他的话，就住在神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圣灵会提醒你一分钟，好，对道理说呢是一分钟，对别的弟兄姊妹每个人不同嘛。真的就提醒你，你要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去提醒你，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心要回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一个 也要做一件事，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这个祷告是怎么说呢？就是主啊，我愿意住在你里面。你要跟主讲，但是我常常不会住在你里面，我的思想不住进来，我的感情不住进来，我的意志不住进来，但是我现在要把我奉献给你，求你提醒我，基督圣灵提醒我，随时让我住在你里面，保持我的思想住在你里面，保持我的感情住在你里面，保守我的意志住在你里面。三个，你向主祷告，如果你有这个祷告，你愿意这样做，一定保守你住在他里面，而且他的话会住在你里面，一定会提醒你。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会提醒你。那么提醒你，包括在犯罪的事情上，他会提醒你，你这句话不能讲，这件事你不能做，朋友请你去你不要去，这个人对你说什么你要分辨，他说的不一定是对，因为你就马上就有感觉。这个刚刚我的弟兄们也读了很多圣经，在路加福音的22章里头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对于西门彼得讲，撒旦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好像塞麦子。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撒旦会做一个塞的工作，但是如果要撒旦一塞，你怎么能够分辨得出来？如果你是住在主里面，你不想你分辨出来，就知道这个人说的话，他做的事情和圣经的真理不符合。我们今天唯一的就是圣经是最高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 VBAC， 我们在这里的目，大家在这里在做什么？我们就是读圣经，我们就是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真理，都在这里。而且我们不但要读圣经，我们还回到原文去，因为要做准确。所以我们把圣经弄准确了以后，感谢主，谁来你碰到谁的任何的一个困难，你就把圣经抓住，抓住就好。那么你看最近香港也有人发电邮来问我的问题，就是圣经的问题。这个是个传道人，他甚至还在读神学，很快要毕业了。他就说他们的教会有人来奉献钱，奉献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个妓女，他们是妓女传福音，知道吧？想把这些妓女解救出来，在香港。那么这些妓女就奉献钱给他们，他说这个钱我能不能够用？他就问他这个问题了，这些钱干不干净？好了，那你如果你的圣经读好了，他就希望我能够找一点圣经给他，好吧？能不能够有这个规定？圣经里有没有？有啊。就是妓女的钱在旧约是不能接受的，他拿的钱是不能用的。这个就完全要以圣经作为根据，我们就以圣经作为根据。因此我们最近我们在也特别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就交通12个指派。那么我们很希望我们青年的弟兄姊妹能够把这12个指派你把它背下来，这个很重要。你能够背的，那么今后你对神的话你就有一个准确的东西了。别人就问你12字派，我们也讲了还有13字派，对不对？13字派又是把谁加进去了？12字派又是谁？这个很重要，就把它背下来。 他们这个尽量的有奖励，我们都把它写下来啊。肯定这些就是现在你看每两周一次，我和国内大陆每两周一次，我们还在视频上聚会，在视频上聚会，他们看得见我，我看得见，那里就因为青年人，中学的也有大学的，这边青年人，我们每一次我们聚会完了，就给他们留身体贴，必须背身体。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是要背四五章四到七节，他们都要背的，而且都有次序来背，而且背得很好，到了时候一个次序都背了。这些从小他就背这个，现在这些话都在他里面，你看已经有可能和他们一起聚会有两年的时间了，你看他们要背多少圣经。好，这样背圣经他里面就有数了。到了撒旦要来试探他的时候，圣经节就出来了，对不对？马上圣经节就出来了，感谢主，这个圣经节一提醒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要住在主里面。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那你就说到神的命令，看到没有？你遵守神的命令的，就住在主里面，住在神里面。那个命令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那就是今天我们青年人。我们青年聚会背的圣经多不多？如果你要把这些圣经每一次我们背两句，不要多，每一次背两句，逐步逐步你就看见这个话，圣经的话就多了，就可以帮助你。好吧，我想我就不说这么多。新约里面就讲了，基督徒奉献的时候，基督徒的钱可以接受，你必须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基督徒中间就不应该有妓女了，他应该悔改成为基督徒，好不好？那是不信主的人嘛，好不好？所以其实哥林多后书里面那个奉献只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的钱，他们的奉献钱我们不接受。
神就与你同在，你谦卑，很多你想的很多话，我们觉得是神。 母亲的时候也就很艰难。其实我今天的孩子就问了大家就是我说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这个情况啊，就比如说我做错了事情，我说错了话，我做了错事情，我心里受谴责，他看着我这样，我没有，我说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没有的话，我好像就觉得你这个生命啊，就是现在话就问啊，就是你那你生命要是成长的话，你应该有谴责，你说错了话，你做错了事情，你内心应该有谴责，是神的责备，说你心里应该有谴责。其实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在工作上，我工作的环境，很多老外，他们都是外国人，而且呢都一帮女的啊，女的多的地方，他们这种习惯，因为其实也挺枯燥的，每天工作，每天都是做的一样的事情，而且都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就是好像钱的时候可能多一点，他们就喜欢干一份，天天讲，天天讲，有的时候听听你都挺心烦。我每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我说神，你把我耳朵给我堵上，我不要听这些事情，非常怪，真的，你耳朵就是听不见，也不想听见。其实有的时候你听多了，你心就烦啊，你心特别烦，你不听你心挺信。就说神给你的环境，你这是撒旦的攻击，但是撒旦给神给你这个环境，就让你越过这个环境。家庭也是一样，就是家庭像夫妻之间有矛盾或这个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能，比方说以前我不管家里几个，我是一句不让，我说我一句不让，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哎呀，这一句话算什么啊？我说我不吱声静下来，哎呀，想一想不算什么，叫说句就拉倒了。也无所谓，有的时候我好像我好像圣经读多一点，我就跟他那说两句圣经的话，他也不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家庭环境做这个事的外面啊，我们怎么样去对这个自己的生活有所脱离这些事情。其实你看我看圣经这两天好几处也讲，就能知道说好事出于神，不好事也是出于神，对不对？神为什么把不好事搁你的面前，不让你遇到？你为这个事情感谢神，让你生命成长，是不是？那你说，哎呀，我进步，我一个基督徒，我应该都是好事，我怎么就能有不好事来？我这这么多不好的事呢？神要是都给你好事的话，你不知道天国怎么天国给你这个生命，给你的天国的生命，你怎么宝贵？你不懂，因为你太顺着往上走，是吧？等你知道给你这些波折，你下去再上来，再下去再上来，波折怎么去？你知道，你才知道这神呢，你给我的生命真是甜美。我在世上，我靠着这些，我胜过了这些磨难，对吧？我们学圣经不是学自己，我们一定要有生活，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亲历生活。有好多不好的环境，不好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事情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发生，都不是偶然，都是神给。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去，首先谦卑，首先比方说跟弟兄姊妹发生口角，跟弟兄姊妹或者这些，你首先是不是我首先看我是不是我做错了？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比我强，谁都比我强，这都比我强，你自己下来你就知道了，你应该去怎么做。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这个箴言里有句话说，就是我们多言多语，多语啊，必有，多言多语是有愚昧，对，那个，而且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讲，我们言语应该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说出的话就是神的话，要么我们就不说。是不是说出来就是造就人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就能往上成长。其实你说这些攻击，我们觉得这些攻击，我们靠的什么去这些攻击？我们有时候想了，有时候好像觉得这攻击是我们吃亏了。但是我现在觉得，神说，你吃亏，用世上的话说就是占便宜，是吧？就是世界你长见识啊，那你是这么回事儿。我下次再也不会遇见这些事情。面对神，我会用神的话，我来怎么样让生命能成长，是吧？我觉得好像是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来每天来学这个圣经，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体会神的话，让做真正做一个好神学的儿女，把所有的事情都。我在工作岗位上有一次，真的让我最没面子的，那是我正学那本书，最没面子的。我想起来蒋弟兄说的话，他说，蒋弟兄说的那个，你这个人呐、啊，也有的人我们人都要面子哈，这一句话给我们要面子。说那个献祭呢，把这个什么狮，把这个牛羊啊，都烧的都没有成灰了。 你这个人已经献给神了，都已经成定十字架，已经死了，你还要什么面子？我想起了这个话，我马上就替你压下来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个事情根本不怨我，我到今天我也没跟他争辩，对吧？但是我觉得神会做事情，我不说，别人都会跟我说，必须得说。他们定了一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是那个托尔亚提少，你们喜欢吃苏醒的人都知道，托尔亚提少是甜口味，知道吧？但是他欧的那个托尔亚提少呢，是咸口味，特别咸，就像鲜栗子一样。后来我就给他倒在那里，我加了很多红糖，我又加了水，他还是那么咸。后来我就问你们去后来的，我说这个太咸了，怎么样那个设备的那个给这个 resident 啊？他说你就把那鸡那个烤完了以后，你就放了给一小勺就完事儿了。其实我都已经跟他说完了，后来我就放那，还又一个修后来者来了，就那个的就说，他跟我说的，你不懂的托尔亚提臊子是什么味道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什么味道？我说甜口的。那你做的是什么口的？我说是咸的。他说：“难道你当初是连这都不知道吗？好大的声音呐！厨房里最起码有将近20人，17多个人。真的，我那个面子刷的，真的我就觉得是啊，我中午瞬间走了，好大声音跟我喊。后来说：‘哎呀，你去冲过去，怎么地的哈？’我说：‘也不用冲，我再加水嘛。你要是再加水，再加糖的，对吧？没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嘛。’后来他说的：‘那是你重新做，连这你都不知道。’其实我本来我当时应该说，我跟那个修道者说了，他说可以，那你说不可以，应该是你俩之间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但是我没有去分辨，这个事情没有分辨。他这么说完了我以后，好多人不是我不满意，而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评价。其中有一个修道者就跟上大头就汇报了，就说那个麦尼说特别怒，特别怒。所以他根本就是什么不懂，根本非常的，就是有时的时候，你读圣经，人说你不要自己伸冤，是吗？别人会给你伸冤，谁会看你伸冤？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这是撒旦的攻击，但是我们觉得神摆在你面前不是一个坏事情，而且吧，我当时在那我一点都不生气，我都不知道，平时我这个气我绝对不能忍，那天我就忍下来，人要说我心里特别平安。我当时我回来我想，我说我怎么，我回家的时候我说我怎么像傻子一样，我怎么不知道跟他争辩呢？我怎么心里这么平静呢？我觉得这个平静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我自己。我只是举这一个例子，其实上有很多例子啊。有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自从信神了以后，我的嘴说话少多了，而且呢我不再去争辩了。我就觉得我觉得吃亏，后来我说我吃亏谁会知道的，我做事我不给别人看，我不给人看，我不介绍，我是给神看，给神做。往往有时候我做的比方说做的很多事情，因为我这人好干净，有时候别人弄得特别脏，我随了步给人家擦，给人家收拾，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你怎么这么脏，但是我就没法说别说了，擦吧，就是给谁吧，因为是厨房，其实我很累啊。但是后来有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没办法，是你能不能学他？我不说以后呢，他觉得我不是硬，就是难为的。后来他看我那样哈，我说你能不能那样把这个清理干净以后哈，因为下一个中午的做中餐的晚餐厨师要来了，那个人特别干净，也挺干净，是一个老外。我说他不喜欢这么脏，你擦干净，像我这样擦，哎，他每天就到那时候开始擦。虽然不像我他们干净，但是我再清理一遍，也比我清理两遍强。这个我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神里，就是试炼你。要是平时我就得说话了，你怎么这么脏呢？到处都是这么 messy， 这么脏。别人咱们俩是一个 partner， 你我不说，但是别人会说的。你这个厨师太脏了，到处都是，人吃你东西都恶心，对吧？其实。所以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一定要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些力量，我们觉得在一块儿的地方，我们很多这些攻击，我们觉得要感谢神，这些攻击一定要感谢。我们说神力给我力量，都是透过美丽在锻炼我，感谢主。
都是这个见证啊，很好。因为你记得创世纪里面有两棵树，一个树叫。分别三个知识树，还有一个叫生命树。我们基督徒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需 千万不要用善恶术，因为善恶术是什么？就是讲道理的，我有理，我对，你错，这就是善恶术。如果你都在善恶术里头，那你要深渊，那是道理。如果你是生命术里面，你根本就不讲，生命就吞灭死亡，对不对？好像我吃了亏了，实际上我是生命流露出来的。我们今天只能流露生命。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从来不争，所以如果有个弟兄责备我、指正我，我就听。因为雅各书有一句话，他怎么讲啊？
快快的听，
快快的听，慢慢的讲。什么叫慢慢？你回到主里面去，生命要你讲就讲，没有要你讲就不讲，就听他，他随便怎么讲你就听了就行了，好不好？感谢主。你就你觉得他错了，我为他祷告，不要争，一点都不要争。那是分别三个树，我们今天一定不能吃那个树的果子，也不能把那个树活出来，我们就是把生命流露出来，好吧？好吧，我们就在今天是不是到这里？
好，好，
前两天就请你做了，也是祷告的。
都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平安的过来，在聚会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交通，愿主将这一切的话都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地上生活真的或许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完全，有很多时候行事为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记在心里，能够常常住在你的话语当中，也愿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在遇到难处试炼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定保守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胜出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保守我们今天上去的步伐，也让今天所有一切的交通、一切的话语，你激励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都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不愿意顺着自己的意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